大家好，
我是
两零十号。
为什么这集搁要讲台语？
好，重来。大家好，我们是两零十号 Smart Food， 我是瑞瑞，
我是十号。我们秉持着民以食为天的精神，以食为出发，与您分享有趣的见闻与观点。
耶，终于过完年了。最近天气变得还蛮凉，这次冬天还蛮冷的。
过年有冷到？
对，
太好了。
也不是只有过年，这次冬天跟前一两年都冷蛮多的。
可是中间有一阵子就是比较不冷啊。
本来就会这样。
就是我就希望。就是都保持一个冷冷大概十几度的那个，它不要，比如说一下十几度，然后一下又回到25度，这样就很难穿衣服欸。
总而言之呢，反正这次有一个真正的冬天啦，至少跟过去相比来，这前一两年来说，我觉得还算不错，有至少我冬天的衣服有穿到。
真的哦。
对啊。OK， 那我们今天呢，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讲。好吃的食物，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可以讲一下
难吃的食物。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最近很常吃到难吃的食物。
也没有很常 ，OK， 也就只有一次而已。这次毕竟是年节嘛，那
我们要 diss 别人了吗？
也不算 diss， 但是自从上次那个十号跟大家 diss 的某一家
火锅店，
对火锅店、嗯，我想说自此之后就再也遇不到。很难遇得到，就是因为毕竟我都会筛选过，
对，
然后就会遇不到比较你超脱你的意外的不好吃的店，
对，基本上都有一个水准啊。
对对对对，但没办法，因为年节是跟家人出去吃饭
啊、哦，
所以毕竟店也不是我挑的，可是理论上我的印象还不错，
嗯，
对，然后那个装潢啊 ，menu 设计起来都 OK， 也是有连锁，应该有一定的等级。
基本上你觉得它也是应该要有一定的水准，
对，所以我在去之前其实还蛮想说，这一次吃可能不错，可以发现一个新吃到一个新的店，
嗯，还蛮期待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一次我真的就是有点失望，比十号还失望、啊，
所以我很好奇哦，就是你失望的点到底是什么？因为就是我先讲一下，跟听众朋友告诉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说，你过年回去的时候，然后跟家人一起去吃了一家火锅店，然后你就来跟我抱怨。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去看一下这一家的，不管是它的 menu 啊，然后它的外面的装潢，或是它的食材，看起来是都还不错，就是像他写的那样。
还有一个水准在，对，就还有一个水准在。毕竟它全台湾。也不是只有某个区域才有，就是它全台湾都有店，
都有店，嗯。
那你就好奇说怎么会这样呢？
对啊，所以让你觉得很失望的点到底是在哪里？
嗯，我觉得市面上有很多的，先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一次吃的是火锅，
嗯，又是火锅，
又
是
火
锅，
又是火锅，
怎么办？我觉得连锁火锅现在很容易雷，
所以火锅店其实。我觉得火锅店要雷其实有点难欸。
对啊，因为其实像我们讲的嘛，你食材好，汤头好，基本上这样就 safe 啦。
对啊，基本上这样 safe， 你装潢不会烂到哪里去啊，目前的状况
都
还 OK 啊。
对啊，你又没有很考验什么，因为菜什么东西也都是客人自己煮的，嗯、煮不好吃也是他家的事。
对，那我好啦，就来抱怨一下，就难得有机会让我好好抱怨一下，
可以抱怨一下，
因为毕竟平常吃好吃东西要介绍，今天要介绍的也不是他们东西不好吃，就是你会觉得说你花了一笔钱，但是没有那个价值，
嗯，
就是我们常爱讲的，就是去
CP 值不够高，
也不一定要 CP 值，就是我们在讲说餐厅，我们都要去，一定我们会期待说，我花了一笔钱，那餐厅就是要好吃嘛，
嗯，
好吃只是基本，那但是它的分量不够。它同样的价位可以去更多其他的连锁店去吃，
嗯，
然后装潢也没有特别优秀，就是一般普通的装潢，也不是特别好的建材，
嗯，
然后周边的一般吃火锅都会有一些饮料啊，
嗯，
或者是甜点之类，有机会的话会有甜点嘛，
对，
那除了它用明治的冰淇淋以外， 其他的饮料也就是碳酸饮料嘛，就是所谓汽水嘛，
就是那种外面常看得到气泡机那一种。
对，然后再来就是有那种基本的苹果醋啊，
嗯，
其实也只有几项而已，啊，小小的一个
啊，我知道你的意思
了。对，小小的一个，嗯，那种算，其实我觉得这种配就是额外的，叫做我们的 bonus。
嗯哼，
对，但是 bonus 没有很好也 OK，
嗯，
因为他可能 focus 在他们的
主
餐主
要食材，
对，
嗯，
或者是汤头，
嗯，
那也 OK， 装潢就一般就算了。结果呢，上来的菜，我还问了那个店员说，就这一盘菜嘛，
嗯，
因为我们会先上一盘配菜嘛，
对，
就是蔬菜类，
嗯，叶菜类的，
对的，叶菜类的，然后。它的量其实，如果大家有去吃过清景泽，我们距离清景泽12锅，它的量没有比它还要多。
嗯，这么少，
就是
一人个人锅那种感觉。
也不能说它很少，就是刚刚好。可是你会想说，你花了这一笔钱，因为它的价位比较高，它单价比较高，
所以它可能贵，比清景泽贵还多贵了一两百块的意思吗？
嗯，就大概贵。三成上下
哦， oh，
三成就大概100块嘛，
对啊，
算100块、
啊啊。
那可是好，你就想说你没关系，那应该是主菜很厉害，
嗯。
结果没想到主菜一上来说，哎，量也没有多到
特别多
。好，那我说好，应该没关系，应该是它品质非常优秀。
你一直在帮他讲话，哎，
没有，就是我
你一直在设一个心理的那个
没有，因为你不知道我内心戏当时的 moment 就是这样，你知道吗？
你一直给他很多机会，
对，我就是觉得说我们不能这么快就给他一个框架，说这就是不好店。嗯，当然，我现在说不是他不好店，是说没有我预期的好。
嗯哼，
对，那甚至比我预期上次你说你的那一家店还要
差一点，
还要差。因为后来，因为包含他的服务啊，感受度上其实都没有很好，嗯，因为他的人员也训练不足
哦，
他又限时你的时间，你又不能好好慢慢吃，然后上菜，有的其他的我们家亲戚还有人上菜是半个小时以后才上完东西，
好夸张，哦，
白饭还40分钟以后才上，
傻眼，那要吃什么？
对，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年节忙，可是我也不想再帮他找理由了。
嗯，所以整体的用餐体验就是很差就对了。
还可以啦，他们就是说服务态度都有，只是说他们的效率没有好，然后流程也都不顺，
嗯，
然后再上的东西也都是没有，你会觉得说这个价位应该还有它的等级在，
嗯，因为
有一定的品质，因为毕竟是连锁店嘛，连锁店吃的就是品质跟稳定性啊，嗯。
对，而且他已经收到一定的费用，他就需要提供这样子一定的品质。
对，再加上我们那天是8:30才吃，我们才订得到位哦。
哦，
已经很晚了。
啊，要个气息。
我是还好啦，只是说，就是我觉得很可惜，就是他连锁店那么多，
嗯，
这样好像很不应该哦。
是有一点需要加强，
哎，值得靠北一下。
对，所以你今天要靠北这一道就对了。
对，我就想要靠北一下这样。那你呢？你最近有吃吗？
我最近其实是也没有特别吃到什么特别难吃或是特别不符合期待的，但是我要稍微聊一下最近，就是我有去吃到朋友的婚礼，
嗯，
就是喜酒，然后。欸，必须说其实我那天就是刚好有事情所以有点晚到，然后就也是跟着吃嘛，然后吃前面几道都觉得哦都还 OK， 因为朋友都有帮我留菜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有一道我记得婚礼都一定会有出一道油饭，然后那道油饭其实是一个很 chulo 菜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懂吃的人都会很期待油饭。
我想要暂停一下，因为油饭现在新式婚礼其实很多人不爱吃油饭，你有没有觉得？
可是虽然是这样，但是还是一定会有啊。
嗯，
对啊，它就是就算因为油饭它就是一个象征嘛。
对
对啊，那就是只要是婚礼的菜，或是你去外面夹那种板的流水席什么好什么也好，是甚至你就算你是在台北的。那种很高级的饭店吃，基本上都还是会有油饭这一道料理。那油饭有时候配的就是会配一些酥啊、饼啊这类的东西，
嗯，
就是比较中式一点的。
嗯，
对。然后好一点的，
或者单纯一点，就是纯油饭。
通常。 常会旁边会再配个小东西啦，嗯，我吃到的是这样，然后或者是好一点的，他会配个螃蟹，就是螃蟹之类的，
哦，有
对，
有看过，
那个是好一点的啊。如果不好一点，就是配个饼什么的，嗯。结果我那一天遇到，居然是油盼配什么，你知道吗？配蛋挞。
天哪！
送上来我傻眼，我想说，嗯，这个是算甜点还是咸点？
但是我当时跟你回应，其实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
是很有创意，但是我又想说，嗯，怎么会配蛋挞？然后其实我还蛮喜欢吃蛋挞的，可是我至今觉得好像我没有吃到一个蛋挞是有赢过肯德基的。
傻眼！
就以酥皮蛋挞来说，嗯哼，我们不要讲那种港式的那一种蛋挞，我们是讲酥皮蛋挞。我真的觉得肯德基的蛋挞真的很强，哎，
没办法，肯德基蛋挞也是没办法。
真的啊，然后我就觉得，哎，那天的蛋挞好像就也是普通，那觉得它怎么会跟油饭配在一起呢？就会让我有点，因为我算是还蛮传统口味的，我觉得有点，哎，就是咖不下丢。
所以你有做雄心妹的地儿。
我也没说很雄心妹啦，然后就觉得说，嗯，哪会这样？
啊，其他人反应呢？
欸，大家都忙着在玩呢，欸，就是好像对这件事情就还
好。
好啦，
吃半桌板就是吃开心的，没有人在认真吃的。
哎，啊啊欸，没有，我们乡下人没有啦，我们中南部的人，我自己身边朋友是很注重加班的这件事情，我们会真的很认真的去评价说这个菜好不好吃。
好啦，也是你从去年到现在，其实你也是不少班的，哎，欸。对吧？
好像有几次，四五次。
对啊，我看你也是不吃蛮多的，搞不好我们下次开一集来讲板德啊。
真的，我觉得这次，啊，这个很值得聊，而且我觉得我吃到最好的都不是在喜酒上，
对，
是那种流水席。
如果说下一次有听众，你是专门板德专家，其实我。
欢迎你来跟我们闲聊。
对，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找那个
板德达人。
板德达人，
对，
你可能有厨师也好，或者是你常吃也不错啦。我觉得也，欸，之前我有朋友常吃到很专业，
吃到变 pro 这样。
就是他会讲每一道菜啊，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那个很厉害。
对啊，对啊，啊，我去吃板德，我也是，我会先去看菜单，然后，对，然后再去看他会吃什么。不过还有一件事，我想抱怨一下，就是说。因为经过这次过年，然后再加上板德，然后我发现就是还是都会有鱼翅，就会觉得有点美送。
这一桌也有吗？
这对啊，这次也有。就
是，可是它就是你说的传统啊。
但就是，我觉得好的传统我们可以留着，但不好的传统我们就是可以摒弃，因为像鱼翅这件事情，它就是整个鱼翅拿掉。
嗯哼。
对，那。油饭这件事情是他不是把油饭拿掉，他是把油放然后再加新的东西来。
那好，那十号你认为说怎样去分辨所谓你刚才讲的好跟不好？
因为我觉得像鱼翅这件事情，它就是很明显，它有一个就是我们已经在用那种环境保育的这一个角度出发的话，它其实就是已经很明确的事实了。
嗯，
对不对？
没错，就是
他就是伤害，用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式去对待我们的动物。
确定这个物种已经
他可能已经快要灭亡了，或是我们是用很残忍的方式去再对待他。
对，
我觉得这就是不太好的传统，他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那对于我的蛋挞加油饭，说真的，这是个人观感，没有什么数据，或是没什么科学佐证我的观感，这就是我喜欢和不喜欢而已。
嗯，
像你讲的，你可能觉得这很有创意，你觉得很好吃，
是，
我觉得那就 OK， 我不会多说什么，只是我自己会觉得啊，有点可惜，因为我想要吃更传统的东西。
嗯，
但鱼翅这件事很显然，它就是一个已经有科学的。文献对可以佐证我讲的话，
okay。
然后就是其实我家里自己人，我也是一直在说服他们说，哎，不要一天到晚吃鱼翅好不好？
是
或是过年为什么要有鱼翅？就我还是一直在努力的在说服他们。
嗯，那如果换个方式问，如果说今天有商人说，好，既然他数量减少，那我们就多养一点来做鱼翅，你觉得这样个 OK 吗？
不 OK 啊，因为他又是用。不好的方式去对待动物啊。
嗯，
但其实说真的，这样讲很相怨，因为 所有被我们吃的动物没有一个是被好好的对待的，
也是
对。但是有人在养鲨鱼吗？
我相信有，
应该有。可是现在大部分鲨鱼是不是？因为我所知道的，好像是他们还是从海里面抓，然后
对，所以我在此我们呼吁一下我们听众，如果你有认识鲨鱼专家，欢迎也可以，我们超多很想知道的，毕竟我们两个人能力有限，知道的真的是。希望能够跟大家聊聊这一块议题。如果说你有认识关于
行啊来
行啊
专业的人士，
海洋专家也不错啦。
对对对，因为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可能是网络上片面的消息。
对
对，我们也想要知道每个产业里面的各个的秘辛。
对，然后在此之前，你也可以再去听一下我们曾经讲过的蔬食大作战
啊，吃蔬食的好处。
对，然后它里面也是提到动物权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这就是刚才十号在提的这件事情。
对啦，
可以听一听，参考一下啦。
嗯，
好啊。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大的议题想跟大家讲，而且这个也是我们拖了好久了。
对啊，从去年年底拖到今年 年初。
因为我们稿其实早就做好了，但是因一直没有录。
对，
因为它的议题就是很大，然后也很常见。然后说难也很难，
对，
说简单其实一句话也就没了。
可以吗？我不觉得我可以一句话讲
完。啊，就卖假的好啊。
啊，嘿啦，你不要那讲的。哎
呀，就卖假的好啊。
对，
就这样最容易的嘛。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糖与脂肪。
对，既然讲到糖与脂肪，这种就是每天我们生活都在谈论的老生常谈的。
嗯。
所以那我们就让我们从脂肪先开始，因为在脂肪这一块上面十号一直非常有琢磨。对，我也是受了他启发了不少东西。
是我启发你吗？
有，你当然有启发我不少东西。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会不会在乎这件事是取决于因为每个人关心的议题不同，还有你的身材不同。
嗯，
像过去我不需要在乎这件事情，
你根本就不需要 care 你脂肪到底有多少。
对，我也不需要 care 糖这件事情。
对，因为你就是一个瘦子。用怨恨的语气讲这句话。
大家有听到了齁。
3:8。
是，所以因为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下一集我们有讨论过，我们下一集会开讨论一下那个
瑞的男性增重。
应该说男生怎么增重，也不一定说男生啊，女如果想增重的人怎么去做增重的
训练
饮食，不要说训练，就是饮食或者你怎么生活作息之类的。
是，
对，好，那 话不多说，我们刚才讲到回来我们的脂肪这件事情。对于脂肪，你跟大家讲一下，你觉得大家影响通常什么？我们最常听到的不都是那些？
对，我一开始其实脂肪也是最近这几年开始被证明。好了，应该用证明这个字。那其实我相信瑞会说他是受我启发，是因为我借他一本书叫做 Fat。 那这本书其实他在前几年都还蛮有名的，然后也很热卖。那他里面其实就是在讲说脂肪这一个东西对我们来人类来说到底是好还是坏。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被告诫说我们不要吃太多油，然后我们要用比较少的油去生活，所以后来基本上我这个年纪的女生其实都很怕吃很油的东西。然后大家就是什么健康署也会常常说啊，要低钠、少盐、少油这样子，就变成说少油这件事情是一个健康的口号。对，但是它最近几年其实被平反了。因为太多太多女生因为少油这件事情而让自己的身体就是开始变得不好。那 Fat 这本书它的中文名字叫做脂肪的生命的脂肪的秘密生命。对，它就在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个东西我们人类为什么会需要脂肪。
对，里面其实探讨到很多的细节部分。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脂肪其实一直对大家有一个迷思啊，就是现在当然导正很多，因为毕竟电视台啊、网络上有很多在为脂肪做一些解释。
对，
不是所有的脂肪都是不好的。 那简单来说呢，脂肪是其实就是我们细胞组成的要素元件之一。
是。
对，那它除了这个脂肪的好处，还有说你强化骨骼、免疫系统、伤口愈合跟你的扩大你的脑容量都有相关的重要因素。
对，
所以脂肪在于，其实我们常常在之前在谈论的，我们梁老师就在说，哎，重点是选择什么食物，
嗯，
而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不好的。那脂肪，因为大家都有错误迷思嘛，就会认为说，哎，它反正我就什么都不要脂肪，
所有油都不好，
所有油都不好，所有只要是脂肪的东西都不好，
都会变胖。
对，那包含脂肪，其实又会影响到所谓的男女生生理上的状态，
内分泌，
对，内分泌啊，内分泌系统，女生的月经也是会有影响，因为尤其是女生都不吃脂肪的那种，
对，
这个时候待会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解说，因为它太深入这个东西了。那包含相扑选手，你看他虽然脂肪非常高，可是他竟然是跟病患里面的所谓有肾脏疾病的内脏脂肪过高的人有疾病，他竟然只有他的一半哦，
他的比例是最
少的。对哦，你虽然看他很胖，可是实际上他不是哦，
他比一般人还要健康。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脂肪不是只有从外表上面来看，因为毕竟它是一项科学医学的东西，它实际上来做测量还是必须透过验血等等这些的数据，你才可以知道你自己身体真正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在讲一些饮食法嘛，我记得我们有提到说，如果今天你要知道你适合吃什么餐或什么，建议你还是可以去询问营养师或去医院做一趟检查，
对，
了解自己身体就知道你要吃什么。
对，因为并不是说每一种饮食法都会适合每一个人，然后也因为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最近那种低糖饮食或是生酮饮食的热潮，所以大家也更去认识脂肪，因为像这两个饮食其实它都，尤其是生酮饮食，它就是强调说，哎，你其实要吃很多很多很多的脂肪的这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块也是影响到大家对脂肪的看法。
对，
那像刚刚瑞讲到，就是说，脂肪怎么样去影响内分泌这件事情，其实像最近我记得去年应该是2018年有一个文献出来，就是说，其实他发现就是一些医学研究发现说，哎，其实脂肪是人类的最大的一个器官，
是
一个内分泌器官，因为它就是有帮助身体在做一些分泌啊、协调沟通的作用，所以那时候我记得他下一个标题是脂肪会说话，这件事情，
嗯哼，
对，那尤其是女生，她其实女生是很被内分泌还有一些激素所驱动的，因为你每个月就会来一次月经，然后你在月经来的这个时候，它的荷尔蒙所有都会影响你的生活，对啊，所以其实在你如果极度缺少脂肪的这个状态下，如果你没有去补充或是你的体脂太低，其实会让你的身体机能整个会减少。
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免疫系统这部分，其实它就影响了很重。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在讲北极圈的生活人，他们的像爱斯基，现在不叫爱斯基摩人，就是住在北极圈的一些纬度很高的那一些人种。
对，
那他们其实为什么都要吃这么多的肉食或是一些
高热量的东西，
海豹等等，他们从他们身上有做研究，之前的纪录片有说到说，他们从他摄取的很多油脂，是让这些人存活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就是他们现在证明叫做因纽特人，补充一下。
对，可是其实讲白，我们生活上其实大家也都说我们现在油脂过高，其实真的跟传统来说，我们吃的油脂也的确比较多了，
比起以前那个比较艰苦的年代的人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普遍营养很多。
对，但是吃的都是一些
垃圾。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讲说要择食啊？
对啊，然后现在为什么现在的人有那么多文明病？以前的人是饿死的，现在的人是被垃圾食物塞死、
淹死。
对，真可以用淹死来说，因为这些垃圾食物会导致你得到各式各样的癌症，像国人的 癌症的前三名是大肠癌。嗯，对，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对，
对啊，那讲到这边，其实我会觉得说，其实好，那我们来应该是不是可以来探讨一下说，脂肪它的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好的脂肪或坏的脂肪吗？
嗯哼，
对，对你来说，你觉得什么样是好的脂肪？
我觉得从我的经验角度来说好了，因为我们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讨论，
嗯，
毕竟我是做零售业，那我觉得消费者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挑，他也不懂这些东西，
嗯，是
哪一个是好，哪一个是坏，
对，所以到最后用价格来取决我要买什么。
很多人会说用价格，再来就是用品牌，
嗯，
对，所以才会，你看像我们过去的那个地沟油事件，
食安风暴
也是有品牌啊，可是问题呢大家没有注意到，其实是有很多细节，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我们要慢慢的去学会说去阅读所谓的标签跟内容物，其实国外也是在建立这个观念，他们才会当你有开始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更多人关心内容物的时候，真的有人去看它的时候，厂商工厂才会认真去做这件事，不然他就随便给你标。当然我们有品质把关啊，有 GMP 认证的，可是你要靠他们认证你，其实因为你吃到是你的肚子里面啊，
嗯，
你更应该是你自己，由你自己来关心你的身体，
嗯，
所以我觉得是，我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没关系，但至少要挑对的地方买，
对，
再来挑对的牌子，
是
好的内容物，
对，
我觉得，然后因为毕竟现在也竞争，资讯透明，
嗯，
你说怎么分辨好的优质？嗯，我觉得只要够纯粹，它的进口的地方或者是它做的那个品质有一些做 ISO 认证等等，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指标性的，啊
嗯。
那像史奥你自己用你的心得，我相信你会比较，因为毕竟我在油上面，我就是只 care 这几点，我个人，对，那你自己是怎么 care 这件事情？
我会觉得说，因为坦白讲，像你刚刚讲的是比较偏，实际实体通路，还有可能就是厂商的他们自己的做法。不过我自己在想的就是说，哎，其实我们可以把油拆成几个大类，
嗯，
对，像有的像脂肪，它也会分说，哎，我们现在常常讲就是不要去吃有反式脂肪的油，因为反式脂肪这个东西是代谢不掉的，那像这个东西会变成什么？就是像那种乳麻磷啊，然后像那种植物油去经过高温高热，然后超级高的温度，然后它有可能就是它就是变质了，所以其实像你讲的，除了我们油怎么去挑之外，它后面的烹煮的过程也是一個很
重要，其实烹煮的过程非常重要。
对对 对，
就算你今天拿到王牌，给你全世界最顶级的，可是你把它煮烂了，
对，就是
偷贼了。
对啊，就是你用超高温，然后让那个油整个变质了，这也是会让好的油变坏的油的一个原因。
对，
对啊，那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就是像你讲的，除了去认识每一个油制造的过程，那当然也是可以简单的去认识一下说怎么样的油可以高温，比如说动物的油可以高温，猪油那些东西可以高温，那植物油基本上都不能高温，我们不用说读到很细很细之类什么化学式都把它读出来，不需要，我们只要稍微有一个
基本的分类的概念，
对，基本认识的概念，那希望有机会的话，我可以把这一些东西稍微做个整理，或是网络上其实也有很多人整理给大家看，
或者之后我们搞不好听众 有那个用油达人啊，是不是？我们也开一集来讲一下，
我们要获取听众的力量，
广招天下英雄帖这样子的，啊，
对
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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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为真的我觉得这个很需要大家一起来共创更美好的社会，
嗯，真的食物百百款，光靠我们两个人讲绝对讲不完，
对啊，我们也不是超厉害，我们就是把我们会的知道的极尽所能跟大家分享，
对啊，然后像我会觉得说，基本上我觉得油就是分动物油和植物油嘛，
很好，
啊，
我觉得这就是
最基本的啦，
基本的，可是有人我觉得还有人不会分，欸，
真的假的？
这很正常啊，
嗯，
拜托，我都有遇到那个小女孩，她连瓦斯怎么开都不会，连煮水都不会了。你觉得这种事还好啊？因为我觉得这年头大家都外食习惯，
嗯，对，
所以自然而然不会也是一个
问题。对啊，那有一阵子其实我会比较 因为我后来那阵子读完沸腾那本书之后，其实我会觉得说，哎，我比较倾向用动物油来做烹调，一来就是说省钱，因为你去买肉回来，它基本上都，我们动物的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油脂，你可以直接去用它身上的油脂去做料理。
对，
那这样子的话，一来你吃到的一定是天然的油，然后二来，因为你不知道外面那些厂牌的做的油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你虽然像你讲的它有一些认证什么，但要是我买错了，还是有一点点风险。
这时候我想要插一句话。我们那个亲爱的阿华师都跟我们讲说，你一定要认识一位农民朋友。
对啊，你一定要认识一位农民朋友，或是像我也有认识一些是在做榨油的手作的达人，或是有时候其实。你搞不好回去问你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就自己就会榨油。对啊，他阿嬷不是都要练滴油吗？
对，都在打，然后是你阿嬷的地方。
没啦，就是真的，我觉得老人家像他们以前就是都会弄一个猪油，然后冰在冰箱。
这古人的结晶智慧啊！
对，然后那时候以前都还会觉得说，哦，那黑就
看来
泰哥啊嘞，
哎，假的没啊嘞。
对，结果发现，那个其实都是。最好的那个天然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这样子。
对啊，
那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在料理东西的话，我如果去菜市场可能有买肉有买什么，你就是跟老板多要一块猪皮，或是你煎鸡腿排什么的，你就有皮的那一面你就向下煎，其实你就可以少用很多油，有很多额外的油，你可以用比较天然的油。我简单来说是会这样分。
好啦，这边油刚才我们聊了也蛮多，其实脂肪也不是只有油的部分，有很多从其他的身上会形成脂肪的。
对，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有几个东西，我觉得蛮有趣的，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喔。像是我们刚才在探讨说，女生的脂肪本来就比男生高啊。
对啊。
可是这年头，女生就是一直想要把自己体脂降到。很低很低很低很低很低很低，包含你之前瘦身的那一集，是不是？你瘦身那一集讲到一个天荒地老这样子哦，那个瘦身的过程，然后脂肪变成那样，导致身体系统出了整个崩溃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嘛。
我觉得是每个女生都会遇到的问题。
对，那我们刚才在讲脂肪，因为其实女生天生本来就是
要比较胖。
你不能这样讲，大家听到会崩溃。
我说女生跟男生比本来就需要脂肪来保护你，
而且女生的脂肪需求量本来就比男生高。
对，
这是很合理的，它是一个你的生理机制。
对，就是如果男生的正常的脂肪是 10% 到 20%， 女生就是20% 到 30%。
对，
这一个区间都算正常健康的范围。
对啊，再来女生存脂肪的效率比男生更好。
对啊，机车欸，
这个是你激素，因为什么储存比较好，其实就是你身体需求它自动会去转化，所以变成是这样子啊。那就是你的身体，你必须得接受你身体啊。
对，因为女生必须说，就是女生富有 生育的这个重大的任务嘛。我们用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来这样讲好了。
OK，
对，就是女生需要，就是她被赋予要生小孩这件事情。
因为你有子宫，
对，再加上你生完小孩之后，为什么大家都会说，哎，我生小孩很容易胖，或是我生小孩怎么身体像气球一样，
一下
就膨胀起来？因为你还要养小孩，你要喂他喝母乳。那母乳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脂肪转化而来的。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所以脂肪啊、热量这种东西，女性天生的就是会比男生更容易去吸收。
对，
我觉得这件事就是，我觉得要澄清一下，就让大家知道说这件，因为毕竟我们的观念其实不是 很清楚这件事情。
对，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现代，就是我们现在，尤其是台湾这个社会的
审美观
就是觉得女生一定要瘦。一定要有骨感，这样才是漂亮的。可是你回头过去看唐朝的杨贵妃，或是
那个时期的人，
对，那个是时期的人，或是现在有一些部落，就是我们现在 2020年这个当下，有一些地方他们的审美观是胖才是漂亮的。那因为 你要吃的胖你才有钱嘛，你没有钱你怎么可能吃的胖？那对他们来说胖这件事情才是美的。或者是你去看一些中古世纪欧洲那一些画家会画的人，其实他们那些裸女他们的体态都是丰腴的，对他们来说这才是漂亮的。如果你三比八，然后连小孩可能都养不起，面黄肌瘦，这根本就不会进入到艺术的殿堂里面。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会变成有点像是一个社会的 反思，就是以前人普遍比较穷的时候，大家都很容易饿死的时候，胖是一个大家追求的审美观。但是当现在大家都吃得起了，吃得饱了，大家都容易变胖了，所以大家反而回头去追求瘦才是我们当代的审美观。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可悲对， 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可悲，因为那是一个病态的追求。
OK， 好，那刚才我们讲女生，那男生呢？男生的之前我记得你有提过所谓的瘦素，就是在脂肪里面，是脂肪里面吗？
身体里面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激素，那它会催生脂肪去代谢。
对，
应该是这样说。
对，所以
简单的话，
那时候十号跟我说，我可能天生就是瘦素
比较多的人。
而且其实这件事应该是我想说男生会比女生来的多，
有可能。
对，有那个可能，基因的关系。
嗯，这个其实取决于基因的关系，也有就是可能作息，你就是早睡早起，你瘦素也会比较多。这它不是一个，比如说它并不是说一个定量的东西。
对对对对
对对对，它会根据每个人的作息啊，然后都会有改变。对，
然后再来我们讲老年人，其实我们一直在说鼓吹老年人不要吃很多油脂或什么，你听到阿妈阿公阿妈他说啊，那种油啊，麦吃啊，
因是怕那个胆固醇
过高。嗯，但其实只要吃对油，还是这句话，因为油脂的状况对老人家它是一个荷尔蒙，因为油脂本身就是像刚才讲的女性嘛，就是一样都是对促进人类的一个荷尔蒙的方式。但是如果当老人一旦把这个拿掉，其实也是产生很多现在社会的问题的。
对啊，因为像我是觉得说老人家怕的可能就是胆固醇这件事情，但其实胆固醇最近几年它也有被平反，就是它也有分好的胆固醇和不好的胆固醇这样子。那像脂肪为什么对老人家来说那么的重要，就是说其实它不但是很多荷尔蒙的润滑剂，那再来就是说它其实像你刚刚讲的，它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吸收营养的来源。
对啊，而且人类大脑如果你没有脂肪的话，因为应该是说科学研究大脑的运作跟肌肉的活动能量使用的是一样多。听到这句话其实我很震惊。
哦，真的吗？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很爱思考的人，所以没想到说，欸，看原来我平常想太多也是跟我在做运动一样消耗的能量是一样多的。
难怪你这么瘦所以我这么胖是因为我都不思考吗？
难怪我常常很累这样子。
对，没运动也很累这样，
所以脑部要训练，然后你身体也要训练，然后又搞得超累的这样。
你不觉得像我们以前就是国高中的时候，然后写完一整天的考卷就会觉得很容易饿？
对，会。
对啊，对啊，就是跟脑部训练。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有相关联的，所以毕竟科学也证实了嘛。反正就是你用脑的那个能量是跟你肌肉消耗的能量是一样多，所以这有可能显示脂肪的重要性啊。
对啊，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运动，那请多思考，是这样说吗？
不是，重点是吃好油好吗？吃对食物。
对，像老人家就很建议他们说要吃鱼油。就可以很对他们来说会比较好。
Omega 系列的，其实应该吃鱼油是说 Omega 3或 Omega
6、
Omega 9，这一集又可以聊到我们之前谈论的那个
保健食品。
对啊，欸，这刚好最近我们有一个听众，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哦。
对，人家也是一个 podcaster。
对对 对， 对。
下次有机会，就是我们可以请他
到交流，请他开讲一下，这样。
没错没错。
对，大师登场。好，总之是为了 omega 3或 omega 6这件事，其实有的人怎么讲？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谈动物权，我就觉得说吃鱼油， 其实我很长时间一段时间在吃鱼油，但是后面我又把它戒掉了。
嗯，因为你后来就有一段时间不吃，比较不吃
动
物这样子。对对对对，
后来我把它改成奇亚籽油。
嗯，
其实它也是有这样的成分，但至于效率的转换好不好，我就没有在研究了，只是纯粹一个价值观的想法。
嗯，有吃有保庇啦。
不是，是你有补充是必须的嘛，只是说我改一个我认为比较我可以接受人道的方式一点。
OK， 好。
再来呢，还有一个议题我觉得很酷，就是你细菌的影响竟然会影响你的肠道。
会啊。
对，所以一个人有吃麦片的人跟没有吃麦片的人，对你的身体跟脂肪之间的关系就差异很大。
那这样是有吃麦片比较好，还是没吃麦片比较好？
当然是有吃麦片比较好。
为什么？麦片里面有细菌吗？
纤维质。那就是因为帮助你好的肠胃这件事，因为毕竟你刚才讲大肠癌其实都是前三名，
对，
有的国家还是甚至第一名都有，那就是因为饮食有关嘛。其实跟我们吃这样知道太大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常常过年也在讲说，你要够喝，你要把豆，你才可以有更多美食可以吃。
是，
对啊，那它影响你肠胃里面有没有好菌跟不好菌，这时候又影响到大家最 care 的一件事，就是瘦身跟胖的问题。
没错，因为好菌的部分，它基本上可以，它可以抑制坏菌，我们不会说消灭，它可以抑制坏菌。那其实你肠道里面好菌比较多的话，它其实也可以间接的让你可以去吸收一些比较营养的热量。
对，
营养的元素才对。
对，因为肠道好不好，它其实跟你的脂肪也是有关系哦，
是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你的东西进来的时候，你肠道有没有办法对这个脂肪去做吸收、做消化等等，去转化率，这些都是影响到你的生理机制。
对，
所以讲白，其实有就是都是相通的啦。
对啊。
但讲到这里，又不小心说，又想说大家要多补充一下益生菌。
你要来卖药了是不是？
我卖药，来卖药。
以后我们欢迎保健食品来业配。这边又可以插入益生菌的广告。
是这样啊，那时候益生菌跟十号讲了很多。
对啊，他就一直跟我推广益生菌有多好多好这样子。但是我相信，因为像你从小你在保健食品那一集有想到说，你从小就要开始吃益生菌这个东西，是因为
我没有从小开始吃益生菌。
哎，你不是从小你妈妈从小开始给你吃吗？
益生菌这个东西是这几年比较才开始比较流行。那所谓的其实益生菌，人家讲最明显的就是养乐多啊。
哦，对啊。
哎呀，咱古早人拢讲爱啉一罐养乐多，它其实里面就是菌啊。
很习惯给小朋友喝养乐多。那其实这个菌的话，都是可以促进你的肠胃蠕动，然后或者是现在常常讲优酪乳也是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太常喝啦，有点太甜了。
糖分太高，糖分太高。等一下我们就来讲糖了。
对，然后我们就来讲糖这一块。
对啊。那最后我觉得在这一段，就是 Fate 其中提到一个我自己蛮喜欢的点，就是他虽然说跟我们大家聊了这么多脂肪这件事情，
是，
但最后他还是要讲说不要放弃人生。
为什么？谁不要放弃人生？
不是啊，因为
你说那本书吗？
对，因为大家都在讲说要瘦啊，或者是不吃油脂这件事，其实要讲的还是那一件最核心的价值，就是你还是要运动啊。
对，其实他因为我想瑞应该是在聊那一本书他做的一个结尾，因为其实我自己当初先看那一本书，然后我就觉得说，我那时候看那本书的初衷是说，哎，我要怎么样战胜体脂肪。对，然后我就去看，结果他到最后还是说，哎，你就是要多运动，
讲白还是要运动啊。
对，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那本书里面提到一个很残酷的事情，就是坦白讲，你会不会胖这件事情，就是取决于你的基因，
是
跟你吃什么这。有时候
我觉得你不要，还是不要给大家鼓掌。
啊，算了。
他虽然讲了基因没错，但是他说他还是提到有科学数据的结果，就是你真的有在运动的状态下 确实会比没有运动的状态下降低30%到40%。
是，
所以既然有科学数据，那我们就去做。
嗯，
毕竟它也是为了健康着想啊。先不讲说可不可以瘦啦，就是至少对你身体是好的嘛。不然我们刚才讲相扑选手为什么他就是可以比那些病患还要低呢？体脂肪，他们就是全身上下都肌肉啊。
对，
你虽然看到他补一补一样，那欧罗补一样，但是他实际上力气很大呢。
没错。
对啊。然后他也很壮啊，他全身其实是充满肌肉的，
嗯，
只是说看不出来。
对，我相信你要讲的是说，其实你说不要放弃人生这件事情，是说其实就算我们身上带有易胖的基因好了，就算我们，嗯、比如说我
刚才就讲说女性就是本来就
吸收力比较好这件事情，
女生本来就是要花更多的力气跟男生相比下，你就是花很多力气去运动。
对。
这个心得就是要听十号的，
是，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追求的应该是一个健康的方向。我们去选择好的油去吃，是因为我们想要这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是说，除了健康，当然变瘦也是另外一个附加价值啦。我觉得，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易胖体质的人，好了，去选择好的油来摄取，加上运动。绝对可以让你变胖的程度有稍微减缓，应该是这样说吧。
嗯，
对，因为他虽然这本书其实他是美国人写的，所以他很多医学的研究其实都是放在美国比较多。那大家也知道，美国就是一个胖子的世界，
胖子大国。
对，胖子的大国，胖这件事情在他们。美国甚至已经提高到可能是国安危机了。
对，而且他们的胖跟我们，你现在听众们，你认为你的胖跟他们等级是差天差地别哦。
哎、欸，我在那边是可以穿 XS 的哦。Hello，
你认真吗？
认真好吗？你在那边给我什么表情？
大家想象一下十号的那个现在的 moment 是什么状态？
你是想怎样？我又没有在网络上放我全身的照片。
有期待的话，请按赞哦。
没有这样好吗？不会放。就是哎、欸，好歹我也不是很胖吧，就是，
好了，没有人要讨论你，你敢去
闭嘴。反正就是对他们来说，他们的胖真的是一件很严重、很严重的事情。那当然，除了他们自己的基因本身之外，他们的饮食绝对是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影响的因素之一。那其实台湾人，我觉得相对好很多，是以一个世界的标准来看，台湾人其实大部分都不胖。
对啦，
对，以世界的标准来看，大部分都不胖。但是如果用我们自己检验的方式的话，其实我是会尽量觉得你的，就算是女生，你的体脂是维持在25这个上下左右，是会比较好的。
二十五有点难哎、欸，太苛刻了。
25很难吗？
标准是我记得台湾定的健康标准是28以下，我印象啦，我不确定，我们到时候 update 一下。听到这里，你也可以去找一找。
我知道。其实它是一个 range， 就是20到30，那这是一个比较宽的。那好一点、健康一点的话，就是22%到30。那基本上你超过30的话，是有点过胖这样子。所以，
对啊，17到27，
这个是一个标，你讲的那个标准吗？
对，大概一个是一个 range 啊，反正总之你。30以上你就必须警惕你自己了。
对啊，17有点太瘦，我那时候19月经就停了呢。
每个人不太一样好吗？
对啊，就跟吃东西也是有关系，
还有你的基因。
对，你越瘦的话，其实基本上你要吃更多的东西来去补你身体的机能。
嗯，
对，大概是这样子。
好啦，总之脂肪我们今天只是想要破解一些迷思，然后这件事其实很重要啦。
对，
不要都不吃油啊，不吃跟脂肪有关的东西。
对，
只要它是好的脂肪，你就应该去吃。
嗯，
对啊，当然也不是叫你过量口口加呢。
不要一听到这边，然后就去吃鸡排
啊，不
傻眼。
等一下，这时候可以讲一下生酮啊，生酮都克油啊。
对啊，但是生酮它其实也是讲究好的油、啊。
对对对，但大家不要以为生酮这样克油，你也是狂克的克油下去，
也是会有问题的。
你要真的要去衡量一下你自己的状态，然后还有。不要随便就是人家什么饮食法你就对列者这样子，每个看十号那一集，听十号那一集就知道了。
对啊，我们狂地十生酮。哎、欸，我现在身边还是很多人，就是常常会听到他们在做生酮、欸，
所以他们都是吃好油吗？
嗯，男生我觉得男生比较好， 就我觉得男生的执行力比较高，而且
比较自律。
对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男生普遍比较自律，然后再来就是说男生他的执行力也比较高。嗯，然后可能男生对吃的欲望可能也比较低，
男生比较 boring 啊，比较没有东西想吃，比较不会像女生想要吃美食这么多。
对对对，我觉得我身边的男生好像是他们一旦就是下定这个目标，然后他就可以鸡胸肉真的吃一个月这类的。嗯，但女生比较难一点，而且女生很容易被一些糖分很高的东西去吸引，比如说甜食啊、面啊这类的东西。嗯，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进到我们下一个 part？
谢谢你听到这里，希望你还喜欢这集的内容。如果你喜欢，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哦。
良人十号的节目现在可以在 Spotify、First Story、Sound 还有Apple Podcast 等各大平台收听。
如果你是用 Apple Podcast， 也希望你留下你的评论给我们，最好是五颗星，我们会很开心哦。
对，或是你如果还没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或 Instagram， 欢迎追踪起来找我们聊天。
记得去收听下一集哦。
大家拜拜。
拜。